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讲第二会的这个如来名号品跟四圣地品。如来名号品呢，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商标一样啊。这是名号，也就是说如来所住之处啊，它就是这个那么它是一个能够随机应缘，能够善巧的去启发一切众生。可是话又说回来，佛可以随机应缘善巧的启发众生，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也就没有办法啊。所以为什么讲第二会讲实性的时候啊，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如来的光明，世尊的这样子的一种悲智啊，那么他本来具足就在那里，可是他给我们并没有真正，如果你不信，你不愿意打开你自己的门，心，这个心门不打开，你就没有办法跟他相应，就接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所以经这一品经里头一直都提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佛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一直它是无相，并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它是无相那么化导一切有情众生可是呢，必须是你真正的诚信的时候，你愿意信的时候，然后你才看到佛的神变。也就是说，什么叫神变呢？就是说，你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会受到这个佛的感召，心里面我们自然而然就受到他的启发。那么这样子讲如来名号品，后来我们接下去谈到第八呢，就是谈到四圣地品，也就是如来的名号品是这样子的启发，它是一个光明性启发我们，然后它回过头来就告诉我们，众生其实最需要的启发，我们之所以想到要有一个信仰，需要有这么一个这么宝贵的佛的一个教化，原因就在于因为我们其实有苦，我们的人生就是苦，有生命就是苦，而且这个苦的事情普遍存在于这个天界这个人界，而且是在欲界里头往下的六趣里头通通普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不管你在法界里头，只要是六趣就是天人往下就是这个阿修罗，或者是这个畜生，或者是这个恶鬼界，或者是地狱界通通都是有这样子的苦。所以我们在念唱三宝歌的时候那么太虚大师做的词是不是人天长夜，宇宙暗暗随其光明，是不是？那么我第一次练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眼眶是热泪盈眶，你知道吗？我开始，我练到这个歌词的时候，真正练这个歌词是这个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练的。以前就是练到唱到也不会有什么感觉，还小，但是这个一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热泪盈眶，而且不止一次。我有一次到佛光山，在那个大雄宝殿的面前，有一次，那么是唱佛光山星云大师写的三宝歌，我也热泪盈眶，也是这样。我觉得突然间好像我们这个碰触到我们真正的障碍所在，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苦，不同世界有不同世界的苦，所以即使在娑婆世界内，最富有的人有富有的苦，最穷困的人有穷困的苦，这个 这个做白领的人有白领的苦，这个蓝领的人有蓝领的苦，不是白领也不是蓝领，什么都不必做的人也很苦，都是这样。可是就是因为苦，所以你需要现在回过头来啊，到了这一品经来的是讲光明绝品。为什么会变成光明绝品呢？因为先告诉你如来的名号，然后告诉你你现在的现状，是不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苦，其实我们的苦真的是很多，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担忧，碰到一些挂记的事情，或者碰到一些不满，或碰到一些这个彼此之间对立，甚至于气愤，种种的事情都会有。有时候是对失落的东西感到忧伤，有时候对失落的东西感到愤怒。总之，人生活着就是有很多的顾虑，都是如此。自己顾虑的已经都来不及了，还要顾虑子女哦，顾虑子女，好不容易子女长大，还要顾虑孙子。孙子顾虑完了，已经孙子还生孩子给他顾虑了，就他就是永远是如此。那事业啊，这个经营事业的时候很辛苦，可是经营事业里头，这事业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他还要烦很多。这些人啊，在这个公司里头，将来啊，他们的退休怎么办？他们的很多问题怎么办？就是人天，只要人活着，为了这个活计哈。就是有很多苦，但是现在呢，讲到了苦是由急而来的，因为你自然而然就会有种种的情染、执着、打结，还能牵系着种种的我们这个心里面的一些结跟系，还有就是死，就是我们人活着就要吃、就要穿、就要啊这些。满足各种的这种生理的心理的需要，这东西都叫做死。如果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稍稍有一点怎么样，我们都会觉得苦，而且我们很容易跟别人比较啊。先你越富裕的社会，我们越容易跟别人比较，然后苦就更多。所以苦即灭道这个道理都跟你讲了，而且他佛告诉你，以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佛的一个神通力呢，他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除了这个娑婆世界内啊，十方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苦，每一个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苦，还不打紧，这个娑婆世界周边的世界，包括天界在内，通通都还有苦。甚至于说到了无想想天啊，这个非想非非想天，到了那里他还有苦。为什么还有苦呢？因为你什么都不想，那什么都自己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是毕竟还有一个法我在，有这个法我在的时候，每天还是要去为法我啊这个问题在那个地方看不开，所以就是到那里都还没有到究竟。所以我们讲说要出三界，是不是啊？那么要出三界，要出这个，在这部经到了第五会的时候，就会谈到，就是谈到这个，也是谈到界相应这个问题，然后要出三界的问题，也会。讨论到这个部分。那么特别是这个杂恶含经里头，他谈的最多就是因为界相应，可是你最后要出三界，可是要出三界，在杂恶含经里头佛却讲了两个最重要的法门，一个法门是叫做这个止观啊。所以天台家的止观法门不是天台家自己创的，止观的法门是佛在欧汉里头就已经讲了蛮多止观的法门，还有一个叫修禅啊。那么这个禅的一个修行，在这个欧汉里头也谈了很多。那这两个东西就是对付我们不会陷入三界，能够超越三界最重要的 工具，也就是我们是赖着这两个直观的方法而才能够度脱的啊。所以净土里头谈到的念佛，而且诚实的老实的念佛，莫间断莫夹杂啊，是净空大师留给一直留给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一直留给弟子们这么一个他自己写的那一个啊，给对我们的一个修行上的一个提醒啊。他还用他的笔写，我们讲堂还以前还有印的给大家的。他就是横出三界，也就是说净土的修行是透过观法啊，观里头有止，止里头有观，这样子横出三界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念佛哈是老太婆的事情，不是，也不是老公公的事情，都不是，是大家的事情。因为你在练的时候，你同时做了十六观，我们因为有十六观，所以我们才能够横出三界。那既然也这个苦一定跟欲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不是？苦跟我们人的种种的欲啊，种种的分别，种种的执着会在执着会在一起的。那所以这一品经呢，其实一开始我们看到叫这个经的经，这一品经的经题定为光明觉，意思就是说这个毗卢遮那给我们的这个光哈、啊、是如此的这样子，这个不断的他给我们，他只不过是无相的，但是呢真正信啊，有诚信有这个信仰的就可以跟他感应，就可以啊，从毗卢遮那，从如来的光那个地方我们跟他感应。所以这一会在第九品一开始是佛两足轮观啊，佛放两足轮观。什么叫两足轮呢？我们讲说足趾放光的时候就是抓地力，哎，你看那个鞋子说常常是讲，或者车子的轮胎说我这个车子的抓地力很好，我这个鞋子哈、啊，我这个球鞋抓地力很好，所以你还才不会滑倒啊，人生就是要行走的嘛，是不是？所以抓地力要好。那么足趾放光就是讲抓地力，你踏实，而且你一步一步不会偏失。足轮的意思呢是什么呢？足轮就是你这两只脚在跑的时候，你在走得快一点跑的时候，你从侧面看那两只脚在走，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轮子啊？那个叫足轮。足轮呢也就表示说我这两只腿，这两只脚我这只踏下去的时候有弹性的，不执着在这个地方，我另外一只脚会再踏下去，我踏下去那个脚踏得稳稳的没有错，但是我这只原来这只脚在这里稳稳的，我不能因为稳稳的好好的我就执着在那里，我必须怎么样呢？我必须这只脚再拿起来再往前走。所以这两只脚变成有弹性在走，它形成一个足轮。这个足轮放光其实它的意思是你行动之中的弹性，你行动之间的不执着，你这件事情就要靠我们的智慧，这叫做也要靠我们的慈悲，所以叫悲智双运。那这个悲智双运，这个两个动力所形成的这两足啊，悲跟智所形成的这两个足，它形成一个足轮。所以它你这个轮子如果固定不会动就不行，是不是？所以轮子的抓地力要很好，可是轮子必须要不断在动才行。所以它就是光明觉，其实一开始就讲佛啊放两足轮光，而这两足轮光表示我们有了这个受到这个实践的光，实践的智慧是这个不断的啊能够去调适自己的这个光明的智慧，就是我们可以跟它比喻这样子的。然后佛在这一会里头现在放给我们的这个启发，这个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放白亿光明照十方千百亿世界，照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只是摘了简要的文字，经文里头是儿时世尊从两足轮下放百亿光明，在两足轮的底下，也就是他这个轮的接触地的地方发出这样子、放百亿光明 造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阎浮提啊，那么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啊，你看了，它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百亿哈、啊、佛菩提，百亿啊趋那尼，这意思就是说，不同的各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香水海，无量无边的每一个世界，而每一个世界呢，都有菩萨啊，都有菩萨。啊，出家都有菩萨成，都有如来成正等觉啊！每一个世界最后都有佛菩萨，都每一个佛是都跟世尊这个时候这个光产生了感应，而且他不只是这个佛菩萨，就是连一你有正信的全部都跟他感应，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所以正信的佛法，你有一个自己你诚心的愿意。啊、有这么一个真诚的信仰是很重要的，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想知道诚有多重要吗？我讲一个我的小故事给你听听诚有多重要。这个我大一的时候，我那个系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写日记，大学生还要写日记。如果以现在大学生哈，现在的大学生国文程度不好还不打紧，还如果你要他写日记哈，还那简直说你把我当小学生了，所以这个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在我们那个时候去了，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这样国文程度不够，所以一定要写日记，所以我们就写日记，我乖乖写。那他规定至少一天至少。最少最少要写600个字，就是以前600个字的那个稿纸一定要写满才行，这就是他的要求。多写一点老师还是会看就是了。他那个老师很认真啊，他就看。其实那个教授就是政大实小的当时的校长，叫齐志贤齐教授啊。他啊是国语当时在推动这个注音啊，还有这个叫做国语教学实验啦、啊，做得很好的一位。那么这位教授呢，就给我们看。我到了下学期的时候，有一次我很忙，我就把旧的那个日记拿出来。他很认真啊，他都看过哎。你如果错了字啊，他都给你标出来。他是这么认真的。但是我那里面我找了找。反正稿纸颜色都一样，过一年稿纸也没有什么多大变颜色，因为以前买的稿纸买一堆在那里，颜色都差不多。很忙嘛，我就把那个旧的日记哈、啊，那些都不错，也没有看到标点错，也没有看到什么错，也没有改我的错字，所以我就把里面的一两篇哈 啊拿出来，再凑上我现在新的哈、啊，就把它凑进去哈、啊，然后就交啦。日期一改就解决啦，结果我交出去了以后回来，却看到了日记的最后一页上面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还写得很漂亮的几个字啊、哦，那个几个字哈、哦、是写的顿顿的那种字，哎，他怎么写呢？你们猜他怎么写？他，你说老师会写说抄是不好的。或者是你是抄自己旧的，或者是应该拿旧的来搪塞，没有，他这上面写的几个字是我一辈子受用无穷的。他说诚比什么都可贵。我永远记得那几个字，那看完了以后全身都会发汗，而且震撼。诚比什么永远不会忘掉。我觉得，所以有时候那个老师他能够在那个地方给你那几个字，那几个字让你改变了多大。所以在信仰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诚比什么都可贵。哎，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很高兴哈、啊，我碰到蛮多很好的老师哈、啊，哎，他写上我认为并不怎么的那些评语我都会忘掉，但是有那几个关键性的东西我永远都记得，就是这样。所以诚真的很重要，所以中庸里头啊谈到了 成这件事情，至诚则灵，就是中庸的，中庸是儒家的心法，所以谈至诚则灵，你真正的成的时候就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所以这个在这部经里头一开始讲光照有缘，是不是？这光呢，这个招呢，就是有照着你，但是也招引你的意思。然后有缘，因为你成才建立这个缘，没有成就不容易建立这个缘。现在我们看到啊，佛放两足轮光，而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建立在信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在我们开始跟他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应。所以你信仰一段时间以后，你自然而然会感觉到与佛同在，而且信仰很真的信得很真诚的这个基督徒，他也会感觉到他是真的与神同在，而不是今天讲一讲明天又没有了，他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成则灵，成也使我们持续长久，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佛光，光照十方十重菩萨，所以十重菩萨通通跟他相应。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不同的世界来了一位大菩萨，又集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十位菩萨其实他们都是因为信啊而跟佛产生感应的。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很好玩啊。我以前我非常欣赏一位这个叫做史怀哲的一位叫非洲医生哈。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样，那么当时也有介绍他的一些书，我尽可能去把他找来读，我在现在还有印象啊。他到了这个19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他应该那个时候应该他是在差不多30岁左右，他本来是一个他到法国，然后他也这个是一个医学院的院长，他在30岁那一年他突然间在一个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公报上看到说非洲急需要医生，然后他看到那则报道以后，他觉得他应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后来这个他这个就真的到了这个非洲伦巴底，他到那边去，到那边去行医啊。我想到他有很多的趣事，有趣的事情啊。他去那里工作，可是没有钱，他就要回来欧洲到处演讲来募钱。而且他风琴弹得很好，所以呢，他到处弹风琴去募款啊。那他是一个医生，在非洲是用那个木头这样盖一盖的医院，伦巴底医院。你看了当时那些照片，很感人。可是他是在30岁那一年，他就是看了这么一个说非洲多么需要这样子的医疗，这样子的一念之间，那他就硬赶，他就到那边去了。其实他写的耶稣的分析哈、他的那篇论文我也有读过，我很欣赏这样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很光明面，很心地很柔软，很有光明面，很活泼的一个人。他的活泼在哪里呢？比如说他可以弹风琴去募款，他可以演讲去募款，而且他讲的话使你有时候令你觉得很好玩啊。我相信我们没有见到他，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他，我们光是看书就觉得如沐春风那样一个人。那有一次他回去也是在募款的时候，这个人家在欧洲的火车上，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募款啊，你为什么一家坐3等的火车？他问他为什么，他想一想，他跟他讲说因为没有第4等啊。啊，然后后来有一次人家问他在火车上就谈也跟一个人你是在做什么的，他跟他讲说，他说我是拿我的尿壶送给非洲人的。那个人就不懂， 说什么？为什么你要送尿壶给非洲人？他说，他医院里头有一些尿壶，这尿壶经常的丢掉，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尿壶是金属做的，啊，非洲人拿它去煮东西吃，所以那个尿壶经常都不见。所以他每一次回来化缘，到欧洲回来，啊，这个化缘以后就要买，就要订很多的尿壶回去伦巴底，所以他讲给那个人听，那个人捧腹大笑，啊，所以他就是这么样子的啊，这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人。那我们说像这样子的人，我们说是内心里头是永远都是光明的，啊，他这个在非洲的时候，在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后来他被法国人，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他后来被法国人，啊，然后来被遣回来，然后被关在集中，还是被关在集中营。可是哈，大仗打完了以后，在这个1934年左右，他又回去伦巴底，所以。我们知道那样子的人的那种光明面哈，不会因为这样有挫折，有这么甚至于生命交关的这种事情，最后他就会放弃。他说没够走啊，他不是的，他们是那种光明性哈，那种光明性，就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观点来讲说，那个光明定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其实你来看。华严经里头所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明性，也都是从毗卢遮那如来那个地方流进来，从世尊那里流进来的。我们一点点，为什么常常要讲感恩哈，要报佛恩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具足有那个佛性，而我们因为我们打开这个性，那个力量会流入我们内在，那个光明性就会自然而然会打开来。这种事情不只是在宗教修行里头是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啊，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卡勇啊，叫荣格，他是瑞士人，他是瑞士的哲学家，也是瑞士的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上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物啊。那么他呢，在他的传记里头回忆了一段，他说他念国民小学小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学校里头回家，跟同学们这样推推打打，跑跑追追，结果就在那个稻田啊，就是稻田的这个土堤啊上面就跌下去，就跌下去以后就头先下去，就撞昏了。他说他醒过来的时候是已经在家里了，躺在家里的，也就是说他昏了以后，最后是啊，他家里的人来，同学是找人来救他，把他抬到家里的，他醒过来，但第二天头还有一点痛，他觉得跟他父母亲讲说我头痛，其实他前脑子很清楚，是头撞的怎么会不痛呢？可是想到了今天要考试，国语我也要考国语，我也不怎么高明，数学也不怎么高明，现在也头痛，就是我头痛，因为昨天晚上也没准备，可见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也有升学主意吧。这个他爸爸妈妈讲说，那你就在家里再休息一天，免得出去万一晕倒了啊，休息。结果那一天休息了以后，到第二天呢，同学们来跟他讲说，明天又要交什么作业。他想一想，这个我又没有什么兴趣，这个我也不想做啊，还今天在家里休息了一整天，所以他又跟他父母亲讲说我头痛，所以第二天又没去，第三天又没有去。他说三天以后就成型了，就是早上要起来要去上学的时候头就疼了啊，不止头痛还头晕呢。他父亲呢就把他带到医院找很多医生，就是找遍了名医都没有用。所以有一天他已经躺在家里躺了好多天了，有一天他躺在病榻上，听着他的爸爸跟他的朋友两个人在聊天，他听到他爸爸在聊天的时候，突然间 叹了一口气说啊，我真不晓得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个小孩子摔倒，那么现在没办法去上学，我找这么多医生，我仅有的一点点的积蓄，是他毕生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都花光了，我真不晓得往后怎么办啊，孩子怎么办。那个荣格就在隔壁的旁边啊，大概以前的那种房子大概在那丘壁那边，这边讲那边弄听啊，这边讲那边都听到，他听到了，他把头抬起来听清楚说啊，我这样做竟然让我的爸爸弄到这种地步，而我也变成这种地步。所以他跟他的父亲讲说，我明天一定要去上学。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是硬着头皮一定要去，他的同学也来带他，邻居的同学也来陪他，可是走到一半就昏倒了，他这个病已经成了，所以就把他又把他扶回来。可是他回来下定决心在家里不断练习，邻居一定要去上学，然后他为了不让他的爸爸无路可走，他必须无论如何练习。第二天又去了，到了学校上课上到了一半，体力不支又倒了，所以人又把他送回来。他说我明天就会好。他在家里，他不是在那躺着，他在家里尽量试着练习。他第三天去的时候竟然就练到下课跟同学一起回来。他说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精神病了。我可是你要注意的，精神病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你一旦失掉了那个光明性的时候，精神病马上来。人只要失掉整个的断绝了内在的那个光明，那个人生的光明面，看那个光明的力量不能流入自己心理世界的时候，就叫做黑暗世界。所以我可以了解佛在《阿含》里头为什么要称他，为什么要跟弟子们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越过灰河。为什么越过灰河？就是说当你没有那个光明性的时候，你一定要向佛啊，从佛那个地方流入你的光明性，而你自己本来也有光明性，等到你起开的时候，你的光明性自然而然。所以你也可以了解说啊，《六祖坛经》里头讲说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因为迷的时候一定要佛，所以我们求佛没有什么不对的，就是要求的对。你如果求说让我这个中奖，你求的是让我干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你要求的是你给我力量，你给我这个光明性，就是这个啊，光明绝品，光照十重菩萨。那现在就要解释这个问题，这个菩萨是什么？这个菩萨的啊，光照有情，这他十个菩萨，那现在有文殊跟啊，而且这个文殊是怎么样？是对着十方世界的文殊同时都在发生，那表示每一个世界都有文殊，所以文殊也不是一个人格的人格化的文殊，不是，你不能把文殊变成只有一个菩萨，文殊是无量无边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怎么讲呢？他佛光照十重，每一重世界都有文殊师利菩萨依佛光说法与各佛所同时发生。所以这里面他十重啊，这个发生，这十重发生表示无量无边的智慧。这里面前面的五重跟后面的五重不一样，前面的五重讲的是讲菩提，后面的五重呢是讲法性，前面的这个是讲菩提的光明性，后面是讲光明性所成的佛德。所以一个讲佛德，一个讲佛性。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菩提这十重啊，它文殊呢在这个光所散播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重呢讲菩提超情，菩提超情呢，那么自己你们各位自己哈，我这里只是摘了最简要的句子而已啊，我们来看看啊。他告诉我们所谓超情呢， 就是佛是超越我们有情生命的。有情生命呢是有我的，每一个人都有我的，都有生命的，都是一个机缘所产生的，它超越这个东西，而且它是无相的啊。佛的光呢，它不是像我们啊，都一定生活在具象里头，生活在这个层面里头。那么所以佛它是一个究竟的啊，没有烦恼的，但是却是一个光明遍照的。所以佛非肉非无肉，它既是在我们有肉的世界里头跟我们共存，但是我们看不到它，可是它我们却不可以称它是有肉的或者是无肉的，非肉非无肉。那么非浊非无浊，它也并不是啊，在我们所执着的这里面，或者是非没有执着，我们也不能把佛称为叫做没有执着。如果它完全在佛的佛性，这佛性的光啊，这个菩提人的菩提自信，无所谓执着，无所谓不执着。如果你一直讲都不执着的时候，那你连活着的都没有办法执着了，是不是？你说我都不执着，那么你不执着，你可以不吃饭吗？你可以不穿衣服吗？你不可以不顾虑到你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那一份诚信，或者应有的道德，或者对别人应该有的负起的责任吗？他告诉你，不是执着，也不是不执着，而是菩提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这么讲，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一个觉性，也是一个理性。所以我们上一堂课给各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伊甸园下来，也就是我们一掉到这个所谓的欲界色界这个地方，无色界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我们一开始觉醒到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存在的时候，这个理性一旦出现的时候，同时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我们起的分别跟起的啊，而且执着的越深的时候就往下走，那就是恶鬼执着的更深，禽兽执着的更深，就是越往下走执着的更厉害，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他是告诉我们，这个光其实就是菩提，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人生的光里面都有这个菩提性。那么这个他是他的依报或正报不离五蕴，不离的并没有离开，就我们来讲并没有离开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这个生命的现象并没有离开。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提醒说，为什么普贤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以普眼观之啊，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我们本来就有，只不过为什么好像突然间云来了把我们遮住了，就是这样。我这个礼拜又跑去南横去玩了，我去爬一点山走一走，上了南横，你看的蓝的湛蓝的天，远远是白云，山是看起来就是那么样子的，这个漂亮秀色可餐的那种山河大地。可是一会儿而已，底下的雾云霭上来了，一会儿连车子开车都看不到路。这并不表示车子没有灯，也不是表示你没有眼睛，只是你被障碍住了。人也是一样，当被障碍住的时候，就是无路可走，而且会跳下去。所以自杀的人是看到完全没有路可以走。昨天我偶然临时去处理一个个案，一个年轻人，他说他不想活了，他活不下去了，他一点斗志都没有了。我跟他讲说，你去过南横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有没有过浓雾的经验？他说有。他说我们在乡下常常有。我说浓雾很重的时候你看不到路，但不表示你要小心，但不表示没有路可以走。所以你说无路可走是不对的，是你只要站在那里定一定停一停，雾会过去，或者你可能要把它速度降慢一点，你要踏实一点去走，总要等到有一天它很快松开来一段，你就又可以走。 好像云雾一过去的时候，阳光又会来，你内心的世界又是喜乐。可是现在如果你跳下去，你就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就表示这个功课你根本不想做嘛，就像小孩子不肯读书，这功课不做了，我不玩了。可是你永远学不会，你永远学不会碰到雾的时候怎么办，碰到颠簸的时候怎么办，你永远学不会旅行，永远学不会你怎么去走你的人生路啊，你想清楚吧。好，就拿着现在，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把它当作死掉算了。那好，你现在还有什么？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执行。我看你人的身体还蛮健康的，我看你五官也蛮端正的，我看你啊，这个待人接物看起来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你就是因为责任感太重了，把自己压垮。